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在帖撒啊，以斯帖记啊，二章一至十八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亚哈水鲁王的愤怒止息，
又想起拿撒勒和他所行的，
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妙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妙的处女，交到沙城，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替代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敏基士的曾孙，是美的孙子，埃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又名耶雅金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提铁，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西该。以斯帖也落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末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招他，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海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便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神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颁赏赐。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来抢油头狗。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在今天早晨，那我们能够再一次透过以斯帖的故事来学习啊，你对我们的选召。主耶稣，求你啊，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讲的啊，所预备的能啊，是从你的而来的话语，帮助孩子还有弟兄姐妹一同得到造就，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赦免而求，阿们。我们当中有没有啊、 人是跟我一样来到美国才信主的，有没有？
在当中有没有人好像牧师一样系嚟到美国先信主嘅？请举手。
其实蛮多的哦。那
好多嘅。
当我们回想过去来到美国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我每想到我来到美国信主的过程的里面，
您是否想过一件事情，是如果我没来美国，我是否还会信主？
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你没来美国，你会不会一样是信主的呢？
对我来讲，我如果没有来美国，我大概不太可能信主。
我如果我冇嚟美国，我就唔好可能会信主啦。
因为我所做的生意是在支持那些偶像、那些庙的工作。
因为我哋屋企系做一啲，
不是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系做一啲帮助一啲庙嘅供奉嘅工作嘅。
然后我所对现在回想，对于基督教有认识的地方。只是当时台湾还没有电线杆地下化的时候，在电线杆上面有信耶稣得永生这样的字样。
对于基督教的认识就只是停留在电线杆上面有写着信耶稣得永生这个这样的标语。
那之后电线杆地下化根本这些字样都看不到。
好多时候呢啲电线杆上面嘅字都睇唔得到嘅。
那我家里面大概都跟基督教没有搭上任何的关系。
而我自己屋企亦都唔同屋同呢个基督教冇黐到任何嘅关系。
那其实讲到这么多，我想要告诉弟兄姐妹的是，我们信主其实都是神精心安排底下的一个过程。
我讲咁多嘢都系想话俾大家听，我哋信神都系神精心嘅设计嘅安排底下。
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充满奇妙选召的作为。
我哋回头嚟睇，我哋都睇到佢精心设计嘅作为嘅。
今天早晨我们要看以斯帖为王后的故事。
我哋今日嚟睇以斯帖成为王后嘅故事。
这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儿。与征战之下的俘虏，
这个至少失去父母，而且成为征战之后的俘虏，
如何像麻雀般的一样，枝上的枝头变凤凰，成了波斯帝国的王后呢？
怎样由麻雀变成凤凰，成为这个波斯帝国的王后的事？
以色列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的保护与带领都是按着他的心意来成就。
我们由以斯帖的故事，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的保护 是他的心意的里面的事。
虽然以斯帖记看起来主角是在讲以斯帖或者是莫迪改在当中的作为，
好像在以斯帖记里面是记述以斯帖或者加上莫迪改的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其实在讲神如何透过以斯帖来保护他的选民。
事实上是神藉着以斯帖显示他怎样去保护神的选民的故事。
如果对旧约圣经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记得以色列因为不听神的话敬拜偶像，然后神用巴比伦来管教他们。
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以色列民是因为拜偶像，以至到神藉着巴比伦的去管教他们。
并且在主前586年灭了南国犹大，终止了整个以色列国被灭。
并且在公元前586年灭了这个南国，
终结了以色列国，
终结了以色列国，
所以整个以色列都被灭了，
即是说整个以色列都被灭了。
圣经告诉我们，当时的犹大王约雅金这里所记载的
当时的犹大王约雅金
也被同百姓被掳到巴比伦，
他亦同埋百姓都一样被掳到去巴比伦。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看起来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好像一件很悲惨的事情，
但事实上却是神的恩典与保守。
但事实上是神的恩典的保守和带领，
他用这样的方式来保守以色列民族存留下来。
是藉着这个方式保护以色列民能够存留下来。
因为那一些自以为自以为是的人，他不听先知耶利米的劝说投降巴比伦的。
他们不听先知尼希米的话去投降给巴比伦。
他们去依靠或者是联合希腊要来攻打巴比伦。
他们要联合这个希腊来攻打这个巴比伦。
最后埃及对不起，最后埃及也被巴比伦来攻陷了。
以至到最后是埃及不是希腊，以至到埃及后来都被这个巴比伦来攻陷。
那些借先知耶利米听从神话的人，
那些听从尼希米的话的人，
耶利米投降巴比伦的百姓，因着波斯王居鲁士战胜巴比伦帝国。OK， 对不起，对不起，那些听从耶利米借着耶利米听从神的话的人，
那些藉着耶利米听从神的话的人，
因着波斯王居鲁士战胜巴比伦帝国，
因着波斯王居鲁士
战胜巴比伦，
战胜了巴比伦，
以色列百姓居然可以获得选择留在巴比伦或者回去耶路撒冷。
以色列民他们可以选择留在波斯或者回到耶路撒冷。
以斯帖就是那一群选择留下来的后裔。
以斯帖就是那些选择留在这里的他们的后裔。
当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他的保守。
当我们看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保守
真的是超过于人可以所求所想的，
真的超过我们人可以所求的所求的所想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主。
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主。
他的作为并没有停留在圣经的故事当中，
他的作为没有停在圣经的故事的当中，
他的作为在今日也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被看出来，
他们的作为在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也都能够显示出来。
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要不停地提醒我们的自己，
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与教导，
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和他的教导。
因为神看顾保护那些在生命当中认定他是主的人，
保守认定他是他们生命的主的人。
接下来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上帝保护他的子民。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神保守他的子民。
以斯帖被选召为王后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以斯帖被拣选为王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也不是在记载一件在当时的年代选美的故事，
也都不是记载在当年一个选美的故事，
而是隐藏着上帝丰富的救恩与救赎的计划，
而是隐藏了神丰富的救恩和救赎的计划。
第一节告诉我们，这是以后亚哈水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
这时有亚哈垂鲁王的愤怒就止息，就想念亚什提和他所为所行为的，
并怎样降旨办他，
并怎样降旨办他。
这是以后，其实大约过了三四年。
这事以后是大概过了三四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亚哈垂鲁王他远征希腊失败。
亚哈垂鲁王他去远征希腊失败。
回宫的时候又想到他过去跟他的王后相处的过程。
回到皇宫之后，亦都想起他跟以前同皇后的在一起的事情。
我们上个星期读了那个故事，我们知道他在醉酒底下，在愤怒底下休了他的王后。
我们在上星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喝酒和愤怒之后，他休了他的王后，
并且他做了一件事，降旨让他没办法去改变他自己所做的事情。
并且他降旨去不可以改变他自己降旨的事情，
因此他没办法再招王后瓦什提入到宫里面与他见面，
因为这样他不可以再召见王后亚实提来到跟他再见面了。
在这种的情况底下，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今日嘅故事就话俾我哋听。
他旁边的侍臣就对他说：不如为王寻找 美貌的处女。
旁边嘅侍臣就话：不如我哋去揾招聚呢个美貌嘅处女。
然后把他们招到苏山城的女院，交给太监西该来训练，成为下个王后的人选。
然后将佢哋召到嚟雅山城，然后交俾女院嘅
西该
希该，等佢嚟到训练佢哋，能够成到皇后嘅人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故事当中。
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故事的当中，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上帝跟魔鬼之间的角力。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和魔鬼之间的角力。
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保护他的子民。
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保护他的子民。
魔鬼总是借着不同的机会要来破坏神救赎的工作。
魔鬼就是要藉着不同的机会去破坏神的作为。
他的目的就是要叫大卫的子孙的根断绝，将来不会有弥赛亚的出现。
他的目的就是要断绝这个大卫子孙的根，以致将来不会有这个尼赛亚的出现。
例如当犹太人还在埃及的当奴隶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看到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
法老要梭身婆将所有希伯来的男孩子两数都把他完全杀灭。
埃及王要杀晒所有以色列人的三岁以下的小孩，
刚生出来的希伯来的孩子，
刚生出来的希伯来的小孩。
但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所说的做。
但是收生婆他们敬畏耶和华，他没有照王的吩咐去做。
之后我们要继续看以斯帖记，我们也要看魔鬼如何来使用哈曼，要来策划灭绝犹太人。
然后我们来看以斯帖记，我们看到魔鬼怎样利用哈曼来到想杀死所有的以色列人。
但神总是保守看顾他所选的子民。
但是神总是保守看顾他所选的选民。
现在弟兄姐妹，您是否是一个像梭身婆一样的敬畏神的人呢？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好像这些梭身婆一样，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呢？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来到帮助我们，
不要在神面前欺骗自己，不要将神的恩典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要看神给我们的是好像理所当然的一样。
当我们顺服神的教导，上帝要叫我们经历他的保守与同在。
我们如果顺服他的教导，神就会令到我们经历他的与我们的同在。
或许今天你还在人生的困境当中，
或者你现在还在人生的困境的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不失去信心。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失去了这个信心。
求神帮助我们依然有盼望。
求神给我们继续有盼望。
因为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过去所走过的路的时候，
当我们回头去看我们所走过的路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所走过的一点一滴都有上帝带领的在当中的脚步。
我们都看到神有神一点一滴保守的脚步，
并且都可以看见他所赐下丰丰富富的恩典。
我们都看到他所赐下的丰丰富富的恩典。
我们熟悉的约瑟，
我们熟悉的约瑟，
他被自己的兄弟卖了，
他被自己的兄弟卖了，
也被波底法的妻子陷害诱惑，
他也都被波底法的妻子 去诱惑，
最后被下到监牢里面，
他最后被下到监狱的里面。
但神却赐给他有解梦的恩赐，
但是神就赐给他有解梦的恩赐，
使他帮助法老明白法老所做的梦的意思，
令到他可以解这个法老他在梦里面的意思。
因这样的缘故，约瑟竟然成为一个阶下囚，一身摇变就成了一个宰相。
他因为这样，约瑟能够由阶下囚成为一个埃及的宰相。
但神的旨意不是单单要来高举约瑟成为宰相，
神不是只是单单要高举约瑟成为一个宰相，
其实是为了将来当他们遇到饥荒的时候，要为以色列民族存留他们的性命。
其实是为了他们将来要面对的饥荒，以致他们的以色列民可以存留。
所以我们对这个故事了解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当以色列面对饥荒的时候，他们来到埃及 啊，约瑟供应了他们的需要。
我们了解这个故事就知道，当饥荒来的时候，以色列民来到这个埃及，啊，约瑟就供应他们。
所以说我们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恩典对他的子民总是丰丰富富的，总是不断的。
神，我们就看到神对他的子民的恩典时时都是丰丰富富的，
要叫他们能够在所有的困难挑战征战里面能够存活下来，
以至到他们在征战的里面能够存活下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相信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相信在我们生活的里面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呢？
我们是否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有神好像在拼拼图一样，一片一片的帮我们拼起来？
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拼图一样，是一片一片这样来到拼合而成的呢？
当拼图拼得越多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那个景象就越来越清楚。
当这个拼图越来越拼得多的时候，我们那个形象我们就越来越看得清楚，
我们就更加明白神他的作为是大为可奇妙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是大为和大为而且可以
奇妙
奇妙的。
虽然以色列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
以色列人都期盼，
虽然以色列人不相信耶稣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
虽然以色列民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他们期盼的弥赛亚，
但是他们却非常的坚信以色列是神唯一拣选的子民。
但是他们却坚信以色列民是神所唯一拣选的子民，
他们也相信无论如何神都会与他们同在，
他们相信无论如何神都会与他们同在。
因此当波斯王同意被掳的犹太人可以凭着自由意志，
所以当以色列民他们说他们可以凭着他们的自由意志
是选择要留下或归回耶路撒冷，
他们要可以选择留下或者归回以色列，
对犹太人来讲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不会觉得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因为先知耶利米早就讲下这样的预言，
因为先知耶利米一早就已经讲了这件事情，
早在犹大被毁之前告诉他们，虽然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但是70年后他们可以回归到耶路撒冷。
早在犹大被灭亡之前就告诉他们，他们虽然被掳到去巴比伦，他们70年之后是会归回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像以色列人来看我们这样的相信神来看我们的生活呢？
我们是不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这样来到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呢？
我们是否相信神在保守看顾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脚步呢？
是不是相信神是保守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脚步呢？
我们是否真实的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呢？
他是会像保守以色列保护以色列一样的保护我们，
他们会好像保守保护以色列人一样地保守我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上帝总是预备最好的给我们。
最后我们讲上帝总是预备最好的来到给我们。
从第五节开始我们看到以斯帖记两个很重要的角色登场。
在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角色的出现。
首先是莫迪改。
首先是末底改。
根据经文当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末底改可能是扫罗家族的远亲。
我们由经文里面我们看到
末底改可能是扫罗王家族的远亲。
他可能是扫罗王家族的远亲。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因为过去扫罗王没有听神的话，灭尽所有关于亚玛利人的事或者是物。
扫罗当年没有听神的话去灭尽亚玛利人，
但因此神就愤怒在他身上，另立大卫成为以色列新的王。
因此神就愤怒在他的身上，然后另立这个大卫来做王。
以色列人之所以会跟亚玛利人有这样大的恩怨，是因为当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人所以同呢个亚玛力有咁大嘅恩怨，就是因为当年佢哋出埃及嘅时候，
亚玛力人在路上趁着以色列民贫困困倦，
亚玛力人趁住犹太人佢哋喺路上面嘅困倦嘅时候，
他们非常的疲乏，非常的困倦，但是亚玛力人就趁机来击杀他们。
当以色列民好困倦疲劳嘅时候，亚玛力人就趁机嚟去攻击佢哋。
因此，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总是好像世仇一般，
所以以色列人同亚玛力人就好似世仇嘅一样。
那我们就不难发觉，为什么在亚甲族的哈曼，他要来灭所有的犹太人？
我哋就知道点解哈曼佢要嚟灭呢个以色列呢个民族。
虽然故事发展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们，
虽然故事过程里面话俾我哋听，
当时担任波斯王朝重要官员的哈曼要计划除灭犹大人，
做呢个波斯众神嘅哈曼，佢要去杀死啲以色列人。
但是神在第二章兴起了一个人眼中最没有地位的以斯帖。
但是在第二章里面，神兴起了人眼中很微小的以斯帖。
神这样的作为就是要来破坏魔鬼再次要计划除灭以色列人。
就是神要破坏魔鬼再一次要除灭以色列人的计划。
因为这每一个事件其实就代表着魔鬼他用他的想法他的能力可以做的，他就是要避免耶稣来诞生。
我们看到魔鬼的每一个事件，就是要尽他的方法来阻止耶稣的降生。
第八第九节告诉我们，
第八第九节告诉我们，
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西该非常的喜悦以斯帖。
弟兄姊妹，我唔知道希该点解佢咁中意呢个以斯帖。
但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要相信这是有神要的作为在当中。
但系我哋一个作为信神嘅人，我哋应该知道呢个系神嘅作为喺当
中。因为神总是来装备他自己要使用的人。
因为神总系会装备佢要使用嘅人。
神要使他在凡事当中都得到满足。
神要喺要佢喺所有嘅事当中都得到满足。
我们如果还记得摩西，
如果我哋仲记得摩西，
神让他有机会在埃及皇宫里面接受最好的生活与教育。
神俾佢喺埃及嘅皇宫里面有过好嘅生活同埋教导。
为的是要将来让他能够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为的就是要他将来将以色列人在埃及带出来。
神也知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会抱怨会埋怨神。
神也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会埋怨神。
他们要在旷野里面生活四十年。
他们要在旷野里面生活四十年。
神的做法就是让摩西先在旷野里面操练四十年。
神就俾摩西佢喺旷野里边操练自己，
他很清楚如何在旷野里面生活，
佢知道点样喺旷野里边嚟到生活，
因此他知道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生活四十年，
以至到佢可以喺点样识得点样带领以色列人喺旷野里边生活四十年。
现在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去看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带领呢？
我哋系咪亦都好似咁样嚟到睇神喺我哋生命当中嘅一个带领呢？
我们说，我相信我们每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我哋要相信我哋人生嘅每一个阶段，
神都在预备我们要在他的救恩计划当中有份呢。
要我哋喺佢嘅救恩嘅计划嘅里边都系有份嘅。
当神要使用以斯帖，我们可以看见神透过西该恩待他。
我哋睇到神要用以斯帖嘅时候，佢俾希该嚟恩待佢。
天早晨我们的刘家昭弟兄他的分享，
今日朝头早刘家超弟兄佢同我哋嘅分享，
他说神透过他的老板给他工作，他尽力把他做好。
佢话神透过佢老板俾佢工作，佢就尽力咁去做好。
这是一种对工作很不同的态度。
咁样系对工作嘅一个好唔同嘅态度。
当你把它认为是神给你指派给你的东西，
当你认为呢啲系神指派俾你嘅工作嘅时候，
你会尽力地把它做好。
你会尽力咁去将佢做好。
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尽力把这些老板交代的东西做好，是因为我们怕丢了工作。
但系我哋好多时，我哋将老板交俾我哋嘅工作尽量做好，因为惊我哋俾人哋炒鱿鱼。
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呢个系两种唔同嘅态度。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如此。
神喺我哋嘅生命当中亦都系。
他要使用你，他就会来造就你，装备你。
佢要使用你，就会嚟装备你，造就你。
神使用以斯帖成为以色列历史上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神使到以斯帖成为以色列嘅历史当中好重要嘅人物之一，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的才干，
唔系因为佢有咩过人嘅才干，
他可以去改变以色列嘅历史，
佢去改变咗以色列嘅历史，
或者是他本身他本来就是做一个做大事的人，
或者佢本身就系一个做大事嘅人，
而是上帝的手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介入。
而是神的手在人不为意的时候他伸出来去介入，
因为耶稣因为神的手介入，所以改变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
因为神手的介入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
当亚哈水的王裁决要废除瓦实提王后职位之后，
当亚哈垂鲁王他降旨要 除掉这个王后的时候，
其实大概经过了四年才开始甄选新的王后，
大概四年之后他才再去甄选新的王后，
因为他在废掉王后之后没有人敢再提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废了王后之后没有人再敢提起这件事。
当他决定的时候，他在全国这些把所有漂亮的女孩子都招到苏珊王宫里面，
但当他决定之后，他就将全国的美女招聚到这个王宫的里面，
由王自己来亲自选择，没有人可以知道谁会被选上，
就是由王自己亲自来选择，没有人会知道他选择谁，
没有人会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没有人会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
其实有一个我几个礼拜前遇到在路上走，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几个礼拜之前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 Bond Street 当中有许多的那个十字路口，
在 Bond Street 里面的很多个十字路口，
其实是你如果有车在前面挡着，你根本没有另外的空间绕过去的。
如果有车在前面挡住你呢，你就没办法可以兜过去的，
因为它 红绿灯下面它就做的那种石啊坑分隔岛，
因为在红绿灯的
下面
，
那边有分隔岛，
有些分隔岛，
那就有两台车在那个地方撞了，
结果就在这个地方撞。
那这两台车在那边撞了，那我是从旁边走过，所以我知道那边出了车祸。
他们撞了车之后，他们旁边经过，所以我知道他们在那边。
但后面的车 并不知道，
但后面的车不知道，
因为后面的车看的是平行的。
因为他向是平衡地向前，
所以他们在那边狂按喇叭，在那边生气。
咁后面的人他们就在这里按喇叭，在这里很生
气。我就想到我们好像就是对这样来看待神。
我就想到我们好像这样来对待神一样。
因为我们只是看到我们所看到的。
因为我们只能够看到我们看到的东西。
神却告诉我们，我这个要先处理掉你才可以过去，不要急。
但神就是说，我就是要处理了这些事先，你要在这里等。
在人的角度当中，我们不知道以斯帖会被选上的。
如果做普通人，我们就不知道以斯帖他会不会 被选上。
因为决定权是在王手上。
因为这个决定权是在王的手上。
但是最终选择是神自己。
但是最终的选择是神的自己。
按照当时波斯王朝的规定，
照当时波斯王朝的规定，
国王要娶妻的对象必须要从六个联盟的家族当中取出啊，选取那漂亮的女子
啊，王要娶皇后一定要由六个联盟的家族的里面来到选出。
因此作为一个犹太后裔的女子的以斯帖，她不可能被选上的。
作为一个犹太后裔的以斯帖，她根本不可能是被选上。
这段故事里面，莫迪改提醒他说：“你不能告诉别人你的出身背景。”
莫迪改话俾佢知，你唔可以话俾人哋你呢个犹太嘅出身嘅背景。
但其实你如何去隐瞒你的出身背景呢？
但系事实上，你又点样去隐瞒你嘅出身背景呢？
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想法来看，以斯帖到底几岁？可能十几二十岁，很年轻。
我哋会谂。以斯帖他是这么年轻，十几二十岁，
他过去的成长的背景难道都没有人跟他接触吗？
他的过去背景，难道过去一直一些人都没有跟他接触过吗？
根据今天我们可以理解，如果 FBI 要 查你，他从你出生那一刻就查，或者是你的前前代什么都查了，
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 FBI 要查你的背景，由你出世就开始查，或甚至到你几代之前佢就开始查，
不可能查不到的，
唔可能查唔到嘅，
因为有神的保守，
全部都系因为有神嘅保守，
他才能顺利的通过这些的验查，
佢先至可以通过呢啲咁嘅验查，
这是神的奇妙的作为在当中，
呢个就系神奇妙嘅作为喺当中啦，
他会叫希该那么的喜欢他，
佢叫希该咁中意佢。
有可能是他莫迪改对于他后天的养成的造就，
可能是莫迪改对以斯帖的后天的培养或者改造，
有可能以斯帖是在他养父莫迪改家中长大，
或者以斯帖在他的养父家里面长大，
然后受到他很深远的影响，
受到他很深远的影响。
但莫迪改是一个很聪明，但是他却对他的信仰非或者是民族非常坚定的人。
莫迪改是一个很聪明，而且会对他自己的民族很坚定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看，所有事情都要配合在一起，才能叫以斯帖顺利的送到宫里面，又被选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要以斯帖能够成为皇后，是要很多事情来到走在一起，然后才可以成功。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有可能是巧合，
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人生的很多的际遇都好像一些巧合，
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用心来看的时候，
但如果我们好好地用心来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那不是巧合，那不是偶然的，那不是因为你的缘故，
不是因为巧合，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的作为的缘故，
因为上帝的作为当然叫我们觉得那是巧合，
因为上帝的作为令到我们以为是巧合，
因为那是超过人可以所想象的境界，
因为这些是超过我们人能够想象的一个境界。
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的作者上帝的名字就是奇妙的主，
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名字就是奇妙的主。
诗诗记记载了一个故事
诗诗 记载了一件事，
在以色列的但支族当中有一个人叫做玛拿雅，
在以色列人但的这个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因为妻子没办法生孩子，
因为他的太太不可以生孩子，
有一天上帝差派了天使去告诉他，
上帝就差派了天使去告诉他，
你们将会生一个孩子
你们家会生一个仔，
之后你要把这个孩子分别为圣
之后你要将这个小孩分别为圣。
玛拿雅就问天使你叫什么名字
玛拿雅他就问要叫他做什么名字，
天使回答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
天使就问你何必问我佢嘅名呢？
那是奇妙的名，
呢个系一个奇妙嘅名。
后来他们生了孩子，把他取名为参孙。
后来佢哋生咗嘅孩子，佢哋就为佢叫做参孙。
因为我们信靠的人，信靠的主是一个奇妙的主。
因为我们信靠的神是一个奇妙的主，
所以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是奇妙的作为。
因为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是奇妙的事情。
上帝的赏赐，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走过的道路的时候，
上帝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走过 的人生的道路的当中的时候，
我们不难发现他在当中是恩典满满，
我们不难发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恩典满满的。
因此我们要学习谦卑自己，
因此我们要学习我们谦卑我们自己，
因为只有愚蠢的人只看见自己的成就，愚蠢的人，
因为愚蠢的人才会看到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是自己的作为，
因为只有骄傲的人以为自己可以改造社会扭转历史，
因为骄傲的人才会觉得自己可以创造现状改变历史。
其实这些人他为整个历史整个社会带来多大的灾害，他们是事后才被知道，
然后其实是这些人在历史上面为我们带来几大的灾害，是在我们之后才会发现到的。
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坚定来相信神是那位保护你我的主，
我们求神给我们有坚定的信念，知道神是这位保护我们的主，
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看见并经历他的作为，
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经历他的作为，
我们可以清楚明白知道他是那位丰富的阿爸父，
我们可以清楚明白知道他是我们的这位的阿爸父，
他是那位值得我们追求与分享叫别人领受的主，
是我们值得追求与人家分享的这位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啊，在选择以斯帖成为你的器皿的整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你奇妙的作为。感谢主，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在当中掌权，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在圣经当中记载下来的故事，所有的作为都是不改变的主。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认识您，并且得到永生的恩典。求你来保守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愿意更加的跟随你，愿意更忠心的摆上自己，好像保罗一样，叫我们成为活祭一般，叫人能够因我们蒙福，叫更多的人能够得着这永生的福分。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